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1章第一节到第23节，《生命记》第21章第一节到第23节。在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里，会有很有意思的应用被带出来。比方说，我们自己或是我们教会在所在的地区社区的群体里面，我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按照今天所读的经文，好像比方说一个城市好了，因为当地的交通的问题而带来让人死亡的一种结果，那么全城的人就应该负起损伤和补救的责任。在《生命记》第21章里，你会看到好像在群体里人人都有责任，人人都有责任去明察，去查究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而不能自扫门前雪。此外，在今天所阅读的经文当中也会告诉我们，做父母的若是在家庭当中姑息儿女所犯的罪，那么是会受到惩罚的。在今天所要阅读的21章1到23节里面，有学者做文学的分析，发现这一整段经文是一个交叉型结构。1到9节是应对22节到23节，头尾呼应，就是被杀的人会污秽上帝的地，那么如何把这个污秽除掉呢？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是对应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特别提到的是分离和死亡的主题。而最中心的部分，也就是十四节还有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提到对于这些弱势的人应该有的保障，比方失宠的女性的俘虏应该有她自由的保障，失宠的长子他的产业也应该要有所保障。若是学者们分析这个交叉型结构的中心是正确的，恐怕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面对弱势者，基督徒有保护他们的责任。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一到九节。第一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我想第一节就非常的清楚提到一件事情，也就是有人被杀了，有人死了，可是不知道是谁杀的。当然可能谋杀的几率是相当大的。第二节，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的判断。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第二节说到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然后看看那个沉尸地点，离沉尸地点最近的那座城的长老 要来负责。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其实交通工具不是那么方便。人如果被谋杀了，他带着尸体是没有办法走太远的。所以理论上，这凶手应该就是离这个沉尸地点最近的那座城。那么既然没有办法找到这位谋杀者，但是又要把这无辜者的血予以伸冤，那么就必须用一个代赎的象征的行动，就是把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打断它的颈项，透过这个牺牲的一个行动句来告诉当事者，所犯的罪必须要付上代价，一命抵一命。当然我们还是要把有罪的人把他揪出来，而这个行动句也是在告诉全城的人，这整个群体说，你们要负责。凶手的身份虽然不明，但是除罪就责的责任是在全城人的身上。第六节，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着颈项的母牛犊椅上洗手。为什么要洗手呢？当我们对于一个动作的意义不明确的时候，可以多看上下文，就会比较清楚。第七节说，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第七节的这个祷告，和合本的小字说，原文作回答。的确，在希伯来文里面，直接翻译就是回答说，也就是第六节，那城的众长老，他们做完在母牛犊椅上洗手的动作以后，就回答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母牛犊椅上洗手是在表达无辜，借此来宣告在这个城里面除了凶手之外，其他的城民是无辜的。第八节，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从这一节经文里面也看到了，好像那个凶手所犯的罪，整个该城的群体都必须有责任来承担，这就很严重了。面对众长老而言，他们的责任就是没有好好教导；面对其他的城民而言，就是对于该城有任何人跌倒、犯罪、软弱，我们都有责任。这个对当今的世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又想到像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那个摊子，四个朋友把他抬来，因为人多不得进前，他们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给拆了房顶，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在那里看到有一个很残忍的画面，耶稣在讲道，而这四个人抬着一个有需要的摊子，人多不得进前。我相信其他人也知道这个摊子想进到耶稣的跟前，可是人挤人，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需要想要靠近耶稣，根本没有人无暇或是不想去顾及到周围有需要的人。而我自己对于马可福音第二章的解经立场是，耶稣在加百农，可能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在加百农有很多人要来找他解决疑难杂症，而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8节，他清楚知道他的使命是要传道，所以他就离开了。 他不愿意在加百农再行神迹奇事。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就我的解经了解是，耶稣应该计划在加百农不再行神迹了。但耶稣为什么又医治那个瘫子呢？很简单，因为这一群人，这四个朋友，包括那个瘫子，对比那一群在耶稣跟前很自私的那一群人，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四个朋友愿意为着别人的需要，愿意为着那瘫子的需要，费尽千辛万苦来靠近耶稣。而这个亲密的团契，这个彼此相顾的爱，让耶稣悦纳了他们的行动。因此我们再回到生命记第21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在群体当中，没有任何人所犯的罪是与我无关的。当你接受了这个观念，你才会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不同的成员是互为肢体。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好，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1章，我们来看第10节到第14节。第10节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他，要娶他为妻，就可以领他到你家里去。他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当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十到十四节应该是接续着第20章第15节，指的是非迦南地的其他国家。当以色列与他们打仗，打赢了，就不需要将那城的人灭绝净尽。而在这些人当中，如果你看到有漂亮的女生，你很喜欢她，想要娶她为妻，你就可以把她接到你家里面去。神在这个当中就设了一些规矩。什么规矩呢？这个女生来的时候，就要脱去她被掳时所穿的衣服，在你的家里呢，哀哭父母一个整月。为什么要哀哭父母一个整月呢？因为他的父母亲是被以色列人所杀的。这个规矩间接的也启示以色列人，不要把情欲放在孝道的上面。这个女子你要多体恤她，她父母亲才刚刚死，而且是被你们杀死的，让她有机会沉淀一下，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呢再与她结婚，在与他同房。至于第12节所说的剃头发和修指甲是什么意思呢？ 当把这个女俘虏带回家以后，你要把她剃头发、修指甲。剃头发和修指甲是古代近东的风俗，代表着她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国家，把旧有的身份要弃掉。这个头发和指甲是代表那女子的本人。再来第十四节说，后来你若不喜悦她，就要由她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她，也不可当婢女待她，因为你玷污了她。有很多人把这节经文跟近东其他国家的文化做比较，发现在以色列的群体里面，他们对待女仆的方式是相当仁慈的，甚至后来这男子不喜悦她，要由她随意出去。由她随意出去有可能是当时的一句术语，就是离婚的意思，男人不可以随便打发她走，而是要透过这个术语来表达必须正式的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也不可当婢女待她，因为你玷污了她，就是你要负起做丈夫的责任。我认为十四节的那个若不喜悦她，那句话不是说男子喜新厌旧了，女子容貌褪去了，就把她给休了。解释圣经需要按照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第24章第一节，《申命记》第24章第一节，往后翻。24章第一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我们看到这里不喜悦他和不合理的事连在一起。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呢？一般来讲，犹太人的解释就是对方犯淫乱。其实在旧约那个时代，你要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确定对方犯了淫乱，写在休书里面，这个确定对方犯淫乱还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所以对当时近东文化的妇女来讲，基本上是一种很大的保障，不可以任意休妻的，需要有足够的理由，也就是对方犯淫乱，加上预备好合法的公文，有可能需要呈到祭司或是官员的面前，透过这些法律的程序和规定，来达到贺祖任意休妻的这种行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一些规定来帮助我们，不要在情欲上放荡，要考虑到你要娶的这女子，她才刚刚父母亲过世，要体恤别人，不可以喜新厌旧，随意就把对方给休了，也不可以把她当作是婢女一样，你跟她发生关系了，你是丈夫，你有责任。因此规定好不好？规定有的时候是很好的，但是规定僵化了就不好，你找规定的漏洞就不好。为什么不能够闯红灯？为什么不能够红灯右转？那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为什么要你娶来这个女性的奴隶之后，你要先让她为她家里的人哀哭一个整月，让她情绪抒发了，让她知道你是爱她的，让她知道你没有把她当作是一般的女的奴隶，让他知道你也体恤他失去家人的那种痛苦。我们看到上帝所设计的规定的里面是有何等细腻的爱与深情，而这规定背后的爱与深情你是否看到了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申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 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1章15节到17节，有关于长子承受产业的一些提醒。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让一些做父亲的不容许让他感情用事，用他感情来支配公平。怎么说呢？十五节说，人若有二妻，在这里并不是说圣经赞成多妻的制度，这里是以若开始的，显示多妻的制度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一开始在创世纪第2章24节所设计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可是呢，在旧约里面充斥着多妻的例子，最早的是拉麦，创世纪4章23节，他有两个妻子。亚伯拉罕有三个妻子，有撒莱、夏甲还有基土拉，在创世纪第16章1节、3节，还有创世纪第25章1节。以扫呢有五个妻子，创世纪26章34节、28章9节、36章2节。大卫呢有更多，有七个是有写下名字的，但大多是没有记上名字。撒母耳记上18章17到30节，撒母耳记上25章38节到43节，撒母耳记下3章2到5节。所罗门王是最多妻子的，列王记上3章1节，列王记上11章3节。多妻好像是当时有钱人贵族家庭的一种现象，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多妻的制度带来了家庭许多的麻烦和纷争。生命记21章15节说，一为所爱，一为所恶，也就是丈夫有所偏爱和有所厌恶的妻子，这是在多妻家庭里面最常见的现象。比方说像创世纪第29章30节，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创世纪第29章30节。当然得到丈夫宠爱的妻子呢，她的丈夫往往也偏爱与她所生的子女，像雅各有12个儿子，可是她却偏爱约瑟，因为约瑟是拉结所生的，创世纪37章3节。15节继续说，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这里摩西举个例子，16节，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这里特别要父亲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因为偏爱而亏待了应当把产业多分一份给他的长子。为什么呢？因为长子在当时是有很多权力，相对也有很多责任的。比方说他要供应家里的需要，长子也要负责埋葬父母，甚至于在近东文化里面，长子还要完成父亲的遗志，父亲的遗愿。这么多的责任，他的需要是比较大的。如果因为你一时感情用事的偏心，让他在承担这么大的责任里面减少了他的供应，那么对他来讲是很不公平的。这里也是以连续作为一个出发点。18节到21节，对于家中有悖逆的儿子不受管教怎么办呢？18节， 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捉住他，将他带到本地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都要听见害怕。这段经文提到不孝之子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圣经也定下原则，第一个就是呢，父母不能自己判断，必须由长老来判断。第二，悖逆父母不听劝告是很严重的过错。第三，这个惩罚需要交给臣民来执行，因为致死自己的孩子是很不人道的做法。旧约没有记载任何父母致死悖逆儿女的例子。当然我们可能不可置信会有这么严厉的一个举动，但学者很关切第二十节贪食好酒的人，也就是这个暴食酗酒的人，暗示着他已经对社会构成了危险，而他双亲是一个见证人。就类比现在有一些儿女已经危害社会治安，破坏国家的秩序，他父母也管不了他了，只好把他交给公安，交给警察来处置，而父母不能够动用私刑私下解决，而要经过公开公正的审判程序。但总的来说，这段让我们学习到儿女悖逆父母亲是很严重的罪，这是给儿女的提醒。再者，对父母而言，父母对儿女不能溺爱，对于他所做的恶必须采取行动来回应。好，最后22节23节提到，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22节说到，当人犯罪，这个尸首他处死之后把它挂在木头上，当然是杀鸡儆猴，有警惕的作用，使人不敢随便犯罪。可是23节说呢，不可把它留在木头上过夜，因为埃及人通常是会把尸首挂在木头上，让飞鸟来吃，让动物飞鸟来吃，基本上是一种咒诅。而摩西要神的儿女不要学习埃及人的做法。当然这段经文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保罗也引用了，将之引申为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好，以上是对于21章的诠释，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